弟兄姊妹平安。按照中国农历的日历算法，今天应该是猴年的第一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拜年，祝大家在猴年里面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猴年吉祥，平安喜乐。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喜乐。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理解，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谈喜乐，尽管是农历的新年马上要到了，但现在好像不是喜乐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都还沉浸在这个悲伤当中，似乎谈喜乐这样的话题有些不合时宜。我想起张德培在1989年在法国公开赛他拿了冠军以后，他说过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在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张德培说，我想是上帝让我在这一年赢了法网吧，只有这样才可叫在那段日子里面愁眉深锁的中国人可以泛起一丝笑意。当我祷告来讲什么话题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得到印证是在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当我祷告担当看到二月份背诵的经文，也就是刚才有平牧师所祷告所用的，我们把周报拿出来，你们看到今年二月份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守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你们同在。建华还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我相信这个时候他最不愿意看到大家的就是大家愁眉苦脸，为他的离去悲伤不已，而是希望他的喜乐能够成为我们的喜乐，他的盼望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他的见证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把建华这位好的姊妹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相知相识也相爱，最终成为比亲人还要亲的弟兄姊妹。主，你让我们在建华看到，你让我们在建华的身上看到因为服侍你，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服侍社区的朋友那种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特别为过去的10个月献上感恩，你让我们与建华一同在每一天当中都经历了你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你在建华生命期间让我们看到建华因为认识你，信靠你，有确信不疑的盼望而有的喜乐，因而得到激励和安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求你把喜乐放到我们心里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看到我的题目是喜乐的基督徒，也许有人觉得奇怪这个题目有点怪怪的，好像只是一个短语，没有动词，没有主语确实题目好的话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题目不好大家都要打瞌睡了。我希望今天大家和我一起来完成今天的 这一篇信息。喜乐的基督徒如果表明是一个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在前面可以加上两个选择。我不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或者说我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问自己，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人吗？联合国持续发展方案 这个组织从2012年开始发表世界各国的幸福报告，起因是在2011年的7月份，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邀请各成员国调查自己国家人民的幸福感，并用它来帮助制定公共的政策。那如何来测定人们的幸福感呢？他们建议从两个方面来看，来衡量。一个是被调查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的满意程度打分，从0到10。第二个是问自己经历正面情绪，比如高兴、欢笑、享受，和负面的情绪，担忧、伤心、愤怒这样的几率，以及对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的认知。前面是一个主观的感受，后面是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的支持。在评价生活的满意程度上面，他们有6个方面，一个是人均的 GDP， 一个是社会的支持，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可以人可以依靠，一个是这个寿命，第4个是生活选择的自由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 第5个是慷慨 generosity， 最后一项它叫做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这个翻译起来有一点点的困难，基本的意思说对贪腐的认知和感受。我们来看2015年的这个排名，前5名是瑞士、冰岛、丹麦、挪威、加拿大、美国第十五名，台湾38名，香港72名，中国大陆第八十四位。就人均 GDP 而言，美国算是最高的，但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前3个因素有社会上有贪腐、生活不自由以及健康欠佳。那放在其他的国家，比如中国大陆，对于贪腐还好理解，但腐败这个印象是影响美国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确实让我一些诧异。我仔细去研究他怎么定义这个perception of corruption，原来这里说的贪腐是被调查人个人是否觉得有贪污腐败的情况存在，要么是在政府当中，要么在自己所在的公司和企业当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数据的话，你就用你自己所能够感受到的这个资料来评价。从正面讲，贪污腐败会让人觉得社会的不公平，但是从反面讲，所谓的贪腐是不是觉得我觉得其他人拿的比我更多，让我心里不舒服，让我嫉妒。影响台湾和大陆人的幸福感的头号因素是贪腐，这一点不奇怪，但第二个因素却是吝啬。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影响人幸福感的一个是不知足，另外一个是不肯付出。幸福往往可以和喜乐画上等号，反之既然没有幸福感的人往往不会感觉到喜乐。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喜乐的基督徒，如果这个是表明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在前面可以加上为什么是喜乐的基督徒，或者说为什么基督徒是喜乐的。既然美国人和大陆人幸福指数不高，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或者是大陆台湾的中国人大概也不会感到有太多的幸福感，是不是？在我开始呢，我提到建华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如果上个星期天你有去送建华的时候，你可能会已经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建华离开我们以后，培威师母好几次试图合拢建华的嘴， 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让建华闭上嘴巴，因为建华在笑。建华是在笑着回到天家的。圣经里面也记载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就是使徒保罗，也就是我们所念的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也是一个非常有学位有地位的人，他受过严格的犹太律法的教育，师出名门，拿到相当于我们现在今天哈佛大学法律学的博士学位。他当时出生在社会的上层，手中有世界的护照，他是罗马的公民，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通行。但是认识耶稣以后，他把世上的一切看如粪土，从一个热心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徒变成一个为福音狂热的人，甘受各种磨难。他从当时社会的最上层落入到社会的最下层，居无定所，三餐不济，衣衫褴褛，被人看不起，最后还被人下在监里面。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牢里面写的。保罗论到自己的经历，他说，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东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当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在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而且他非常的清楚，他随时都可能为主殉道，死亡是真实的，是迫在眉睫的。但保罗说他是喜乐的，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主题。人称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喜乐、欢乐、欢喜、平安，这样的字眼在这卷书里面出现有20次之多。腓立比书不是卷很长的书卷，出现了20次之多。我们再次看看我们的周报，把我们的周报拿出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有一牧师在今年第一次讲道里面，他对这个主题有非常透彻的讲解，并且告诉我们，这个主题是出自于腓立比书2:1-2。我们再把腓立比书2:1-2再念一遍。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甘，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节经文的这两节经文的重点是落在最后一句，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什么是保罗的喜乐呢？在腓立比书4:1，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腓立比的信徒是保罗的喜乐。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欧洲建立第一所教会，从此以后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与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保罗的宣教的事工上有非常多的支持。保罗一方面提到喜乐，多次提到喜乐，另一方面他更看重与喜乐密不可分的福音。他先后在腓立比书提到有9次之多，对福音提到有9次之多。基督徒的喜乐 乃至于福音的大能。保罗的喜乐在于他看到福音的兴旺，他在第一章里面极力的称赞腓立比人是如何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的喜乐在于他看到弟兄姊妹在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成长，生命长大成熟，远离结党纷争，不图虚浮的荣耀，诚心谦卑，愿意牺牲，诚心爱人，这是保罗喜乐的原因。腓立比书二章二到五节，我们读起来好像一首诗歌一样，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早期教会里一首赞美诗，被保罗拿来用传达他对基督的信念和颂赞。今天我们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基督论，这几节经文是基督论最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有太多时间来分享来讨论这个内容，只是简单说，这里提到了基督的道成肉身，论到了基督的顺服，论到了基督的舍己，还有基督的荣耀。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样看来，另外一个比较恰当的翻译是说，因此既然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认识到基督的顺服、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降卑与升高以后，他来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要效法基督，学习顺服，曾战战兢兢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救恩活出来，就是要将救恩活出来行出来。上帝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也借着住在我们信徒里面的圣灵引导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为每一个信徒做了榜样，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旧的生命就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新的生命会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原有的思想、观念、邪情私欲、贪婪、嫉妒、自私、纷争，通通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从基督来的圣洁、舍己、爱人、怜悯都会慢慢的生发出来。就像在二章十五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样，这样的人能不喜乐吗？照我们上面所说的，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喜乐的，或者说都可以成为喜乐的人，但实际的情况上我们是常常不喜乐。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喜乐的基督徒。如果这表明是一个目标的话，那我们在前面可以加上如何成为喜乐的基督徒。如果你问没有信仰的人怎样有喜乐，怎样保持喜乐，你得到答案可能各种各样。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知足常乐。可能大部分人都看过Kobe Pershing 在 YouTube 里面有一段视频，我记得有屏牧师也曾经发给群里面好多弟兄姊妹。Kobe Pershing 是个什么人？他是 YouTube 的一个 很有名的明星。他在纽约的街头做了一次这个社会实验，他将50张$1的钱贴在自己的身上， 走在离这个曼哈顿不远的这个街道上面，手里同时举着一个牌子说：“你可以随意取，你可以随意取。”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大多数的从这个科比身边走过的人，可能在纽约住惯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在纽约街头有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人呢都跟他好像看了他一眼就从他旁边就走过去了，或者有的根本视而不见，看都不看一眼，避免跟他有任何的这个眼神的接触。但是很快有一位西装革履的这个男子停在这个科比的旁边，取了大约10张。当科比问他是否真的需要这些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不需要，但既然是随便拿，那为什么不拿？”好，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身着套装的非常整齐的套装，手里拿着这个好像路易斯威登这样的一个名牌的包的一个女士，也开始从他身上开始拿钱。这个科比就问他说：“哎，他说你有这个名牌的这个这个包包，你还需要这些钱吗？”他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明天我要去做指甲。”做指甲。过了一会儿，有另外一个挎着这个名牌包的一个女士，也从她身上拿了一些钱走了。到了这个视频的最后这个科比路过一个流浪汉的旁边，他的身边就是拿这个那个推车，你知道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那个推车，然后里面装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还有一些垃圾。他旁边有一条大狗。他跟这个科比稍微的寒暄几句以后，就取着$2，2张钱。当科比问他要不要多拿一点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只需要$2，用他们买一点食物，给我的狗，也分享给我的狗。你还是把这个钱给其他更需要的人。”到了视频的最后，科比他用一句富有哲理的旁白来结束，他说：“当你想要的只是你真正需要的，你就是成功的。”这是一般的人对于这个喜乐可能会有的一种采取一种态度哈。那么基督徒能够如何获得并且保持这样的喜乐呢？或者是不是说我们知足就好了，还是有更深层次的这个喜乐？在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在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其实常常的立志要喜乐，要做一个喜乐的人，但是常常的失败。什么原因呢？最关键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是在雅各书1:16-17所说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就像13节里面所说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在加拉太书5:22，那里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喜乐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用人的办法靠自己，我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让人不喜乐不开心的地方，失业、离婚、疾病还有死亡，都是人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难有喜乐。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一节里那里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我们要靠主喜乐，靠人的办法我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将生命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喜乐还来自于信心和舍己奉献。保罗相信腓立比的信徒会有好的见证，将生命之道活出来，他自己也会在向主交账的日子得到奖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就是在离世前最后的一卷书信当中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就是保罗的信心，这公义的冠冕是他的盼望，也是他喜乐的源泉。保罗说，腓立比人的信心是他可以用来献给上帝的祭物。我们知道献给上帝的祭物一定是最好的，没有瑕疵的。那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保罗的信心就是对将来荣耀的冠冕的盼望。另外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腓立比信徒的奉献和馈赠。腓立比书，我们稍微往后面看，四章十八节说，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以腓立比信徒的馈赠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物，信徒捐赠神的事工也是向神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祭物。第十七节保罗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古代人献祭，他们会在祭物之上有撒祭，比如酒这些东西。保罗以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当作祭物，以自己的生命交奠在其上的献祭。他当时被囚，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甘愿为主殉道，甘愿献身的意思。上帝没有要每一个人像保罗那样为主来殉道，那是最大的舍己，但是上帝喜悦人甘心乐意的爱心的奉献。所以说这两节经文里面，我看到保罗的喜乐来自于他自己的信心，来自于腓立比信徒的信心， 来自于腓立比信徒因着信心而对他的捐赠，对神事工的奉献。传道书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面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使徒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和教会的众人时候临别的讲话，他又勉励反复提到，他说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有福。但是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这样啊，耶稣并没有讲过这样啊 exact 的话，类似话确实讲过，就像我们今天的呼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连续人呢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杯子满了就会漫出来，杯子里满与空是一种心态，满是感恩满足的心态，空是贪心贫穷的心态。多施多舍就会满培养我们这种满足的心态，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会遇到一些悖论，悖论 paradox 就是看起来好像矛盾的东西。比如说越飞越高的气球，在人看来是越来越小，但实际上是越来越大，因为压力里面越往上走，压力越小，里面的空气让它越来越膨胀。人常说水往低处流，但是我们知道树里面的水确实往高处流，因为虹吸现象。离太阳越近应该越热，可是我们常常看到山顶上有雪。所以有些属灵的定律也往往出人意料，其中的一条就是你给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当我们自己看到因为施舍而使的人受益的时候，那种喜乐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助人的心态与行动会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有一个姊妹说，她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烦恼，也不是一个特别有空的人，可是每次周三来祷告会，当她能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烦恼给忘掉了。有的人说，我现在还不富裕，我自己还有需要，没办法帮助人。但是箴言里面说，怜悯贫穷的就等于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神必要赏赐。这节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帮助人就是帮助耶和华，你顾念别人，神就顾念你。我们想想看，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的，你借给了耶和华，耶和华能亏欠你吗？主耶稣也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施舍的时候，主会扩大我们的量器，扩大我们的容量，使我们有从主来的喜乐。建华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主要的原因，他是一个舍得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舍得的人。在生前他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实在太多太多，我相信好多他自己都不记得他做了什么事情。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社区的朋友们，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从他生病期间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来帮助他，在这个群里面有四百多人，我相信这就是一个明证。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已经看到建华做工的果效，原来不信的人开始对我们的信仰感兴趣，原来对信仰不冷不热的人 开始认真的追求，原来不参加教会服事人开始热心里面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不可以说神让建华生病离开我们，这是神的心意，就是我要达到这样的果效，我们不能这样理解。但这都是结果，不是原因。信仰很难用来解释苦难，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承受苦难。在周三的祷告会上，有位弟兄分享说，在400人的爱心上面，我看到了神的信实，看到了神的荣耀。在400人的爱心上面，我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信实。建华用他自己的生命荣耀了神，见证了神的道。我相信建华在天上已经拿到耶稣基督为他预备的那顶荣耀的冠冕。我们下面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把一位喜乐的姊妹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榜样，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有认识你，蒙你的救恩，与你的生命连接而有来的喜乐。谢谢你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传福音，带领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生命的改变而有的喜乐，而来的喜乐。父神，我们也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冠冕，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从而让我们有在地上甘心乐意的服侍而有的喜乐，来感谢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喜乐的人，做一个能够见证神荣耀的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喜乐。谢谢你，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要守主的圣餐。